章到三十五章是以赛亚的前一大段的信息。他除了有一些对罪的责备，一些讲到审判的话以外，他最主要的篇幅、最主要的内容，这么一大段的篇幅，最主要内容是在讲到要信靠神，要信靠神。嗯，对，历经了世代的君王，他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个应许，一个将来的荣耀、喜乐的远景，我们都会背这个经文嘛，哈，三十五章第十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接下去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是一段历史的记载。你知道先知们的信息很少有这样历史的记载，因为他们都是在讲他们神给他们的话啊。那也许有一两位先知比较有一点历史的记载，一个就是约拿，因为他整个的信息就跟他发生的故事有关系，所以他整卷书是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写的。另外一个就是像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因为他处在犹大快要灭亡的时代，他会提到一些跟当时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但是都比较零碎的，很少像以赛亚书这样忽然插入四章都在讲故事的。那这个是事实上是有非常积极正面的原因的，那就是因为这四章等于以赛亚在记下来说，你看神的百姓依循前面所讲的主借着他所讲的那些信息去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所以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应验，一个 fulfillment 哈，是不是应该这样说？一个应验的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些信息的一段，事实历史的记载。那其中前两章就是在讲到他们怎么样从亚述的威胁底下得拯救，很奇妙的得拯救。这个其实在列王记下、历代志下都提到的故事，在这里重复的记载，当然内容多半都差不多一样，也有一些可以彼此补足的内容。三十七章是记载西西家从严重的，三十八章记载西西家从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他的长的疮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有可能是 cancer 哦，也许有可能啊。那三十九章就提到一些事，这一些事比较是承先启后的啦，就是跟前面这个信靠神的结果有一点关系，然后要引到后面的信息。也就是说，当西西家经历这么多得胜，得胜亚述，在自己身体上的得胜疾病之后，他却在一件事情上有点软弱，就是有一点骄傲，没有完全的去求问神。所以当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就有一点，我们台湾话是红心，就是变了哈，就是去秀、去展览他的国家的力量。他没有想到巴比伦会成为他们的威胁，因为那个时代巴比伦是一个小国家而已。他就把他国中的丰盛给他看，给他做见证，讲很多神的作为，听起来都很好啊。又把这个他府库里面的兵器都给他看，让他看见整个国家的繁荣，神的恩典，做见证哦。所以有时候做见证会产生问题，就是这样。而且他做完见证，结果先知以赛亚就来找他，他说：“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什么？”我在我国中什么都给他看了。他也许以为以赛亚会称赞他说：“哇，你这个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没有，以赛亚说：“你要听，时候将到，巴比伦要来到这里，凡他眼中看过的都要被掳去。”那以赛亚讲这些话实在是他们真实的先知啊！我在中立会也提到，因为那个时代再怎么看巴比伦都不像会成为那样一个帝国，所以先知很是在圣灵里面清楚的讲，有一天巴比伦要兴起来，要灭了犹大啊！后来过了超100年应验这个话。那先知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到四十章以后，他一下子跳跃了很多年代，来讲到那些被掳的要归回。他没有多讲被掳的事情，来跳过去讲被掳要归回。但是为什么这样，也有一个原因，其实跟前面三十九章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因为前面三十九他们胜过亚述的那个原则哈， 会使得他们能够了解被掳要归回的意义。那这个是整个神圣灵的安排，因为前面三十九章讲到他们信靠神就会得着救恩，得着坚固，他们可以在神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那我们已经讲了，这些是用来说明新约的救恩的道路，是不是？那这个是我们读那个内容，我们会更多的说明，虽然我们动力会已经稍微提过。那很有趣的是，他在那种犹大在经历兵荒马乱那个时代，他们信靠神就得到救恩，所以犹大对那种被掳啊这些事情都有很深刻的印象的时候，他很简单的预言的，连犹大都要被掳，虽然你这一次得拯救，可以有一天要被掳，但是将来要归回。然后他把归回讲得那么荣耀，好像归回是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所叙述的最荣耀最伟大最辉煌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你如果去读归回的历史，在旧约圣经里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些归回历史，你发现虽然也很宝贵，但是没有那么荣耀，并没有荣耀到像先知所讲的那样。那是不是先知的话应验的不完全，神的话有点夸张了？当然不是，因为那些归回的话最主要的应验不是要应验在以斯拉基尼西米基所罗巴伯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那一个时代而已，他最主要应验是要应验在教会的时代，就是讲到了真实的属灵的归回。我想我们今天在座如果都是得救的，你或多或少都明白归回的含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归回，有的人是从一个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有的人是从一个失败的事业，有的人是从一个自己灵里面的破产，从各种不同的情况里面，人觉得自己的需要，以至于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或者是有更深刻的福音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就使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而起来领受，而能够进到真实的进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安息、那个丰盛里面，那是一种归回，不是吗？好，如果我不讲这些经文，只说那叫归回，我想你也会同意，即使你不一定用这个词来讲，可是神就借着像这样来把归回去应用在我们今天能够从各种不同的情况里面来回到神的面前。事实上我们刚上一堂提过，使徒们最常引用的圣经之一就是以赛亚书，事实上最常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了，因为以赛亚书篇幅也常用，66章嘛，而且他们所引用的有许多话，应该说多半的话都是先知在论到被掳要归回的话，而且当他们讲到那些话的时候，都直接应用在教会的时代，说那就应验在我们的时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要点。事实上不止以赛亚书，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凡是你提到归回的那些经文，你考虑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应该应用在我们的时代，那这样的态度你多半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你会比较抓住那个要点。当然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不会一起头就要你都只应用在我们的时代，我觉得你应该先弄清楚对当时代的含义，只要你要应用在我们时代的时候，才会应用的正确，应用的更丰富更细腻，而不是只是粗略的一个按我们原来已经知道的这样去应用，这样就变成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拿着圣经来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来配一配而已。不，我们必须继续从圣经所记载的学习真理，不是吗？好，所以你应该先读这些话对当时的人什么含义。事实上以赛亚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存一个心说我为1997年年底在山头睡那群弟兄姊妹写，他完全没有想这些，他根本没有，甚至他没有想到是为什么新约时代的人写的，他是为当时代的人写的。但是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所写的圣灵把它用来也预言未来许多的年代，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你一定要先弄清楚在当时代的人听是什么含义，因为那些话是为他们讲的，而对他们是有含义的，你那些抓住了，你就会知道当他们应该应用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抓住那个含义。那我这样讲你有一点概念，你可能并不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这样一直讲过去的时候，你可能就逐渐逐渐会抓住这些要点。我不但盼望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你对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有更 深刻更熟悉的认识，我也盼望你不知不觉得到一些习惯，当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些习惯会从你里面很自然的实用出来，那这样你会抓住一些读经的道路。所以你翻到这些经文，你得到一些大概的印象哈。那以赛亚54章到66章就变成在讲到归回，也就是在讲到直接讲到救恩了。所以我喜欢称前面39章叫做救恩的预备，后面的27章叫做救恩的实现啊。这个以赛亚书所分的这两部讲两大部分，一个39章一个27章，我们在东丁会提过，它正好可以跟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是几卷，39卷，新约呢27卷来相配，所以这样很容易记嘛。而且这个不只是数目相配而已，连内容也是相当相配的。你知道旧约圣经本来就是一个救恩的预备，不是吗？那新约圣经呢是救恩的实现。好，那事实上这个救恩的预备你也可以说是救恩之路。可能今天有时候基督徒想到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他的救恩的道路，你很容易只想到新约圣经。可是你要知道新约时代要开始的时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使徒们保罗彼得他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在传扬基督的救赎救恩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就只有旧约圣经嘛。事实上他们是借着旧约圣经把百姓指向那条救恩的道路，把救恩道路指给他们看，让他们能够走在上面的。所以你一定要宝贵旧约，因为旧约里面包含了救恩的道路。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所以这前半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也是可以说是救恩的道路，那后半部是救恩的实现，救恩的实行。好，那这一次我们就不多讲后半部，我们要讲前半部。那我建议诸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但那个内容你要熟悉，最好你也能够多记得一些东西。比方记得你原来已经知道了某些经文，你就把它记得更熟，而且尽量记得它是在第几章。比方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六章啊，你就记得一个，对不对？圣经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这是在哪里？读这一段经文不要忘记最后那几个字，你们静止不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警戒，这是在哪里？30章15节哈。那像这些你已经知道的经文或者知道的某一些信息内容，你去记得，你读的时候去把它记一下，它在第几章，这样子你就在这整个39章那么长的篇幅里面，你就找出一些点状的东西了，对不对？那也许借着这次课程你再多记得几个，也许再过一阵子逐渐你就比较能连成线，你就比较容易，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第一章到39章你的大致上讲得出来，第一章大概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那就更熟悉它了嘛，是不是？那这个大概我不敢说是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我给你的目标，因为这个不是挺容易，也不需要专门为了这个去背这些东西啊。你应该是跟着你熟悉那个内容，我们的身不止我们的悟性记忆熟悉那个内容，也我们的灵里面的追求也逐渐去熟悉这里面所表达的神的丰盛，神的道路，那么并行啊，一方面这些经历这些认识更丰富，我们对它的经文的熟悉度也更深入，我们应该这样。如果你只是很熟悉这里面的经历，可是你经文都不熟悉，这就像人怎么样呢？他们空有一身的武艺，手中没有兵器一样。他们要给人家讲的时候，讲了半天，就只能讲一些我的经历，他没有用神的话。经历虽然吸引人，可是神的话更长存，不是吗？也更准确。所以这两方面是左右两个兵器，我们都要并行使用，我们都要留意的啊。所以这个我盼望诸位要熟悉这些哈。有一些你读到的时候，你知道一些经文，你特别觉得摸到你的心，你也许可以把它背起来。 开始的时候被一节两节，也许有一些篇章你逐渐的能够整段把它背起来，甚至整章把它背起来，这样你的熟悉就会越来越增加。像以赛亚书有不少的篇幅，我觉得是值得把它背起来的。我记得一年前我在这里的有一些课程，我给大家一些要去用来灵修默想导读，还有甚至把它背诵起来经文，记不记得其中有相当的篇幅是以赛亚书，对不对？我不知道多少人后来过去一年有下一点功在这上面，如果没有，今天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不知道哪些经文，你可以找你们的一些知道这些的弟兄姊妹或者同工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经文，下一点功夫。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因为那些经文都是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也是我跟我们自己的灵命追求很有关系的很基本的一些经文啊，我们尽量去熟悉它。好，我讲了一大堆这些大概的综合的讲论，现在我们来进到第一章以赛亚书的前几章。先是以赛亚在讲到罪，他多一点提到百姓的罪跟神对这些的看法，可是也因此引向神定义要拯救他们，要使救恩临到他们。你读先知书你会发现，先知们在讲到神百姓的罪恶的时候，最常常常都包括了几个方面的罪恶，就是我们在讲义上提到的。一个就是一般性的道德上的罪，我们比较常地上的一般讲的罪，就是比较指的道德上的罪。一般世俗的法律所定罪的多半是道德上的罪啊，杀人啊，强暴啦，骄傲啊，这不是骄傲，就是诡诈欺骗人啊，像这一类道德上的罪啊。可是先知们不是只指责道德上的罪，他指的另外一些可能不一定法律立刻能够制裁的，或者是有可能钻了地上的法律的漏洞的，比方欺压穷人，只要他合法啊，那或者是一些用比较诡诈的方法，可是先知一样责备像这样的罪。还有你读先知书，你不能忽略他常常责备一种政治上的罪。他政治上的罪责备什么呢？他责备那些在上位的人，他们收受贿赂，一收贿赂就不公平吗？对吧？一定会不公平，因为他看利行事，而不是看公义、看真实的事实来行事。所以责备政治上的罪，最主要是责备不公。称赞大卫的时候，特别称赞他秉公行义嘛，是不是？好，那另外就是先知来责备一种很重要的罪，叫属灵上的罪。拜偶像就是一种属灵上的罪。有时候还有别的，他们对律法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所以先知责备的罪大致上是这些。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喜欢借用先知的这些姿态来讲到他们怎么样发起这个反政府的声浪啊，走上街头啦，做许多这样的所谓的民主运动，或者是为人争取人权。有一些可能对于人类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看起来有正面的意义，可是有时候由教会或者传道人来主导这些事情，却以先知的姿态，好像他们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来做这些事。所以当他们遇见也许他们做的事情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特别在一些比较不是很民主比较独裁集权的国家里面，他们很容易说那个是跟先知一样受逼迫。可是最好我们把它分清楚，除非你也跟先知一样，你所责备的东西是跟他们相称的。你会注意到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常常责备的罪不是这样，他们常常只强调比方人权。也通常这样的人都有他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在野党，他们很容易责备这个执政党的不公平啊，这些。那这个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你要找到一些人他们觉得不公， 替他们伸冤比较容易。等到你做执政党，你必须面对所有都要公，那就很不容易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碰到一个人不公，你可以跟着他一起骂对方。可是当你做执政党的时候，连对方都是你的臣民的时候，你必须对每一方都要秉公行义的时候，那可不容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觉得人可以按着他们的良心从事这些政治活动，可是基督徒、教会、传道人最好不要使用圣经，好像是站在圣经的那种公义或者先知的立场上来从事这些事。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除非你跟先知一样责备一样的罪，可是如果你都责备这些罪，你定规你不会进入政治的领域，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罪不是法律会责备的，你了解吗？你怎么可能去责备拜偶像的罪？像台湾有的教会，他们跟在野党联合，他们而且宣称以先知的姿态来对抗政府，是他们被关，他们觉得好像先知一样受逼迫。可是当他们在对抗政府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次的声音责备拜偶像的罪，从来没有。他们从来没有责备社会上淫乱的这些事情，他们只提到不公义、不公平，跟政治的诉求是接近的。那我们要小心，那不是先知的做法。还有一点我顺便提到，也不是先知的做法，就是就业的先知没有一个有兵力的，没有一个会纠众行事，就是没有一个会诉诸群众来成为他的势力，来成为他的支持，没有一个。所有的旧约的先知都是独立行事的。你看以赛亚跟弥迦是同一个时代，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联合起来来做什么事情，至少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因为他们各自要神自己做他们的后盾。可是今天有的人，有的教说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却可以纠合群众，用群众运动走上街头，为了要政府改变一个法令，可能真的是为百姓有益处，可能也使他们更走向合乎圣经的道理。可是以圣经或者先知的姿态来做，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因为真正的先知不是做这些事的。我讲这些对照要让大家明白，一方面旧约时代先知们他们实际上去涉入政治的事情，好，涉入一些外在的东西，那我要明白这些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主要用来应用在属灵的事上。所以像旧约先知，比方他们在大卫王的时代，或者像西夏的时代，他们面对亚述、面对非利士人这些仇敌的时候，圣灵是要应用这些，应用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是要讲到教会去面对的不是地上的仇敌，是谁啊？属灵的仇敌。你懂我意思吗？面对撒旦跟他的黑暗的权势，这是圣经的说法，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是这样应用的，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抓住这一点。可是还有另外一点你要留意，那就是旧约这些先知确实他们进入政治、进入社会这样，你不能说到了新约都是他们只是应用在属灵的事上，所以教会就走上一种情况，就是完全把自己关闭起来，只在教会里面传讲信息，从来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那我想那个大概也不是正确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在这里就是我刚刚讲，我们要留意我们用什么方式、用什么道路去影响这个社会呢？影响一个国家，事实上我们相信是借着福音，你真的继续传福音，让人领受福音，而且更深的得着全辈的救恩。可能那个方法比较慢，一个一个搞到什么时候啊？可是那是神的做法，你了解我意思吗？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自己觉得有主的带领，或者是主这样安排，使他进入某一个领域，也许是政治的一个领域，也许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领域，那他以他的福音的精神，在他的职责上面忠心带给人祝福，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而且也觉得非常美好的。但是以教会或者完全本着圣经来做各种政治参与或者社会的关怀，我觉得这个是要挺小心的事情，这个有可能会使教会甚至福音的 真实的形象跟他的中心的意义被打折扣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教会不应该让人觉得说，哦，他们就是很注意社会的不公的现象，要，我觉得不是。教会只应该有一种形象，即使是让人家觉得最愚拙的形象，那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很 stubborn， 就很顽固，就是要传福音，告诉你一定要信耶稣才得救的一群人。即使人家不愿意信或者反对你，但是教会应该以此为荣，你了解我意思吗？好，但是如果有个别的基督徒有这样，哦，那是可以接受。所以我做一点这样对照，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你有很实际上应该去应用的面，可能就在你周围。你有的时候可以应用到先知怎么样，在一个环境里面，他按着神的话，也靠着神的灵指出罪恶，也传讲神的救法。可是，整个以教会的形象、教会的立场来涉入政治或者这些，这不是先知这些信息所要表达的。也许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好，那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像以赛亚一样，你可以留意有一些经文提到他责备哪些罪啊。那这个也许对我们也有一点帮助。那在这里，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以外，你可以注意到其中一个以赛亚最起头责备的罪，倒不是这些外在的这些表现，他一起头责备的罪是一个最根源的。他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你看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主的意思是说，他们是神养大的，神给他们恩典，他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又吃又喝，我们享受了神的恩典，可是我们没有按这样来认识。他说连牛驴，因为主人喂他，所以他认得主人，一看到主人他知道这是主人，对不对？你了解我意思吗？狗也认得啊。因为实在狗是不洁净动物，他不会举狗做例子。如果今天有很多人养狗，也许你应该举狗做例子。狗认得主人啊，对不对啊？他知道，他知道喂他的，所以他不会咬主人。一般来说哈，啊，一个陌生人他会咬。可是主说，你们连狗都不如，连牛驴都不如，你们从主得到恩典，却不留意神，却不认识耶和华。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没有按神给我们恩典来正确的对待他，那是最基本的一个罪。如果神赐给我们这些像神在旷野给以色列人各样的供应，他们还是每一次有需要都做什么？发怨言，或者是求助偶像，求别人，那个是很得罪神的事。所以借着旷野的经验啊，旧约也表达了一个新约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其实最源头的罪就是不信了，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意思就是神是这样的丰富伟大，你也经历过神的恩典，你却不信，那是很大的罪，因为那是其他的罪的源头。你从神得吃的喝的，却不在意神啊，这是对神的态度，这是一切的罪的一个根源。那其他的就是比方对人的态度，像我们刚才提到各种罪，还有你怎么对待孤儿寡妇，这是先知们都蛮注意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注意，那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身在你的环境里面，经常留意有一些人他们有特别的需要，有的时候是钱财上的需要，有的时候不是，有时候是关系上的需要。比方这个家庭刚刚经历了，把父亲去世了，或者家里也发生一些状况，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能不能去体会，哎，他们可能有一些心理的软弱，有一些需要，然后我们，哎，怎么样可以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像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来到，哎，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坐在角落，有点陌生的面孔，也许是新来的，也许他是比较内向的，他一个人坐在那边，没有人跟他讲话。你注意到像这样的人，你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说不定他正有一个需要，你可以帮助他。那这些也是像在照顾孤儿寡妇一样类似的态度。那这些都是主，哎，在先知书里面也提醒我们要留意的事情。那以赛亚书前几章还特别强调一种罪，他用了不少篇幅，差不多从第二章一直到后面好几章都不时的提到这些话，就是骄傲。骄傲是另外一个，神常常责备的罪。 所以像第二章十一节说，到那日眼目高傲的比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主要做这样的事情，让人从骄傲里面得到释放，得到拯救。啊，像第五章主责备他们说，我种的是好葡萄，你们结出野葡萄。我们神栽种了美好的种子，我们结出不好的果子。所以神栽种什么，我们结出什么，神能看重。比方你在聚会听什么，你回家怎么做，那个很有影响，对不对？不要来到教会像圣徒，回去像魔鬼。啊，那这样的话就是神所责备的。那当先知责备这些罪的时候，同时他就引出神救赎的道路。很有趣的是，当先知指出救赎道路的时候，他并不是只讲说神做，好像就拉伸手拉你把你救上来，不是这样的。先知在讲救赎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已经参加冬令会，你已经熟悉这件事，就是先知宣告神的审判。那我们听起来审判不是要救，而是要什么？要定罪了，是不是？要做一个最后的论定了。我们因为犯罪，现在没有机会了。不，圣经里面提到审判的时候，有两个层次，我把它称为一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一个叫救恩之后的审判。而以赛亚书同时讲了救恩前的审判，也讲了救恩之后的审判，但是他用主要的篇幅在讲救恩前的审判，一直到以赛亚书要结束的地方，他讲救恩之后的审判。救恩之前的审判是什么呢？神迹的审判要带出救恩来。我们在营会的时候用了这一节代表性的经文，就是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七节，一起来读好吗？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先知书特别以赛亚书常常提到西安，西安就是在指耶路撒冷，因为西安是大卫的京城，大卫取了西安的宝藏立为京城，后来又在那里建造了圣殿，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以西安有的时候就成为西安山，成为圣殿神的居所一个代号，有时候就是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甚至有时候用来代表整个省的百姓。那圣灵使用这个词来指着整个的教会，来指着教会。因为旧约里面讲到西安的这些经文，有许多被使徒们引用来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当你读到西安的时候，你要同时想到我讲了这么多方面，好不好？你读到西安，你想到大卫这个人，你想到在上面有圣殿，你想到整个耶路撒冷，甚至旧约整个百姓，神的百姓。可是你也不要忘记想到教会，常常同时包含了这许多方面的意思。这是先知表达的信息，常常有了清，就是一件事它的意义不只是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它有时同时包含了两件事甚至更多的事情。那这个叫救恩之前的审判，也就是说审判不但不是在定罪，而且是为了带来救恩。那这种审判的意思呢，我们在营会讲过，这里讲到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个公平在原文里面所用的字，在旧约圣经别的地方常常被翻译做什么？审判啊。那事实上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几乎都是在说明这个原则，神审判全地，借着亚述的审判全地，那激发西西家紧紧的抓住主而经历救恩。你了解我意思吗？你说神为什么要那么麻烦，一起的叫他们不要遇见仇敌就好了。可是这样，因为你不懂得神到底要救我们脱离什么。我们常常只想要神救我们脱离麻烦，最好都没有事，没有车祸，没有生病，没有麻烦，经济都顺畅，美满的家庭，什么都好，这叫做完满的救恩，对不对？可是神不觉得，因为这样有可能他是像魔鬼一样，他不一定表现在外面，他里面可能是乱七八糟的，有可能我们里面是软弱的，我们也真的活出神的样式来。当主看见这样的时候，当然有的人他们有可能在这种凡事都美满的环境里面一样被制造成圣徒，这是有没有可能？ 我想有可能了，神也盼望是这样，可是这种可能性好像不太大。哎，我们常常遇见舒服的环境，我们就怠惰，连大卫都会松散，会失败。所以有时候主是要允许我遇见这些事情。所以以前我们在别的课上好像提过，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最代表，讲的最清楚，他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这是约伯记36:15。我们的目的是盼望神救我们脱离困苦，神的目的是要盼望救我们 不要变成困苦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是允许你遇见困苦，使你不成为困苦人。你了解我的意思？他宁可让我们暂时痛苦，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痛苦。他宁可让我们现在遇见一些事，使我们好像变得烦躁，没有安心，一想到这个我们的心就像撕裂一样。可是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救进一个永远完满的安息里面。这是在我们遇见凡事顺畅的时候从来不知道的事的经历。这是神的救恩，他想的是永远的事，我们想的是神放我一马，我这样就好了。可是神给我们想永远的事，当人开始关注永远的事的时候，他整个人生观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救恩之前的审判，大家都了解吧？哈，那其实这个救恩之前的审判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因为这个就是救恩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路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而圣经里面最早出现这一件事情，不应该说最早，可是比较早一点，而且是最丰富最鲜明的一幅图画来说明这个原则，就是逾越节。我在营会也稍微提到逾越节，就是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王法老紧紧的抓住以色列人不放。那埃及王法老不对啊，因为他用以色列人做奴工用了很多年，而且不给工价的，所以他本来就要放，可是他舍不得，他不但廉价无价劳工多好，所以他不愿意放。可是神借着这个来表明，罪就是这样，我们服侍罪，可是罪紧紧的把我们抓住不放我们。最后工价可以给你一个工价叫什么？死啊。这个是罗马书6:26-23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啊。那所以主就是要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像救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权势一样。摩西去叫法老要松手，释放了百姓去好侍奉我，法老不愿意，神就开始降灾在埃及地，整个的灾害降下来，逐渐法老的手就逐渐松了，神的百姓逐渐预备好要离开那个被奴役的境地。最后神最后一集就是要杀埃及一切的长子。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说杀埃，只是杀埃及人的一切长子，他是在埃及地灭命的天使下巡行埃及地杀一切的长子。以色列长子该不该杀？也该杀，不止埃及人长子该杀，一样都是罪人。可是神给他们一个救法，说你们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躲在房子里面吃羔羊的肉，吃苦菜和无酵饼，预备好。他们照着做，命令的天使听过那里，看到门楣门框上面有血，就越过去。这个启示显然后来传流到许多民族，很多人相信中国人的门帘很可能是跟这个启示或多或少产生关系的，在门楣门框上面有红色的，命令的天使就越过去，这叫逾越节 Passover， 天使就越过去。那个原则就是借审判带来救恩的原则，西安必因公平必因审判得蒙救赎的原则。意思就是说，神审判巡行整个的地方的时候，凡是愿意按着神的救法留在那个地位上的，神就越过去。是不是他们比埃及人好？不是的，他们也应该杀，可是他们愿意接受神的救赎。你说这样神不公平，那神公平好了，就大家全死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神是公平，他清楚告诉人这样救恩，而且他不是只说以色列人哦。如果有埃及人因此起了敬畏的心，说我们这样对待以色列人不对，而且我那个邻居以色列他平常那样敬虔，他的神一定是真的，他很愿意信靠这些，所以他也跟着做，或者躲进以色列人家，命令天使会进去说：“走开，这个人是埃及人，我知道，他装也没有用，会不会？不会，也不用杀。为什么？他按着神的救法，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埃及人在里面？有啊， 社会也应该这样，对不对？继续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羡慕愿意来走主的道路，他这是自古以来神的做法。你在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逾越节是一个讲审判前救恩前的审判，一个非常重要，而这个正是新约救恩的基本原则。新约救恩的一个基础叫做因信称义，有没有？你知道因信称义怎么来的？你如果遇见一个人，他觉得什么都好，他觉得人生在世就是这样，像我这样无没有什么过犯，我就是按着良心行事，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我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天啊。然后你跟他说，我们信靠耶稣可以被神称为义，不会被定罪，他有可能觉得我不需要啊，啊乖一点的可能说啊，我相信，可是相信软弱无力，为什么？对他来讲称义没有什么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有一天你被判死刑，然后一个赦免令来到你面前，那有没有意义啊？了解我意思吗？等到你真的觉得你是被审判的，你是被定罪的，你是罪该万死的，有一个赦罪令来说你被赦免了，你被放过去了，你被越过去了，你被神称义了，你可以现在站立在面前，不但是囚犯，你可以成为自由人，不但这样成为收了做他的儿女，你会喜乐啊。因信称义的必须这样。事实上圣经里面有几次最具代表性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它的上下文都跟审判有关系，不知道你以前没遇见过。比方保罗在引用旧约讲到因信称义，最主要的引用的经文是哈巴谷书第二章，你不用翻了，在那里提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可是你看上下文先知在什么背景里面讲这个？讲到神怎么审判巴比伦，知道吗？神在审判当时的巴比伦的时候，义人必因信得生。另外一处讲到因信称义的经文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篇幅里面，你们在营会的第三天大概是读26章，是不是？26章那里就在讲因信称义，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是吧？他定救恩为城墙。他提到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借着神的审判，我们就更渴慕他，紧紧的抓住，让神审判我们，整个人除去我们的罪，好像能够得到真实的洁净。那你讲一句话说，用恩惠待恶人，他仍不悔改，所以必须用公义的审判。在那张圣经结束的地方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进入内室，隐藏辨识，等到愤怒过去。你不觉得那个很像逾越节吗？他在讲那个因信称义的救恩，对不对啊？在审判里面施行，然后审判王西西亚他们在那些审判里面，他们因此谦卑下来，紧紧的抓住主。而后来西西亚真的这样做，虽然那个过程不容易，是让我们得救恩不容易。而新约讲到因信称义，当然最主要是罗马书嘛。罗马书第一章16节17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对不对啊？那就是引用了我刚刚讲的哈巴谷书2章4节的话。可是我们读圣经不要只读这样代表性的经文，接下去讲什么呢？你知道吧？罗马书我刚刚讲的16章第1章16节跟17节，18节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原来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知道吗？为什么显在那？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借着所造之物，借着大自然，多少会对神有一些认识，他们应该因此有一点敬畏神的心，不敢胡作非为，他们应该不完全认识他，也应该至少带着一种要荣耀神，要感谢他的心。无论你若不认识他，至少想到天，有一个谢天的心，有一个敬畏的心。可是人不这样，反而进入很大的罪恶里面，所以神的愤怒要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在这个背景底下来讲什么因信称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信称义一定要在这个背景底下，所以这是救恩前的审判。可是以赛亚书结束的时候提到救恩后的审判，就是当人经历了救恩以后，他们如果没有悔改，他们要遇见审判，那个审判就是永远的审判了，因为他们浪费了神给他们的恩典，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以赛亚书结束的地方就提到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那是到了新约用来讲什么地狱的嘛？那一种审判就是 启示录所讲的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要进入永远的沉沦。而我们现在遇见的审判是神的恩典，是我们的机会，这样了解吗？好，你把这个观念抓住，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所要表达的最中心的信息之一，也事实上是整个新约圣经的信息。这个为着一个刚要踏进救恩之门的人有意义，对于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有没有意义啊？有啊，我们有可能继续会遇见神的审判的手，为着要叫我们更多的经历他的救恩。很有趣的是，这个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个公平这个字有时候还翻译做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翻译做有规律有法则，有规律有法则。如果你读过我们习院长出版的一本书叫《十字架的道路》，知道这本书，就 Gregory Mantle 所写的，他的第一章章题叫做有规律的神，你们一下，他的主体的经文是什么你知道吗？以赛亚书30章18节，那说耶和华必然等候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反正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但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公平那个字就跟这里一样，可以翻译说审判，也可以翻译说有规律有法则。所以那章的章节叫有规律的神，神是有规律的神。整个以赛亚书前39章也在讲这件事，神什么规律呢？比方你等候他，你必不知羞愧，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愿意完全信靠他就必站立得稳。先知讲来讲去其实就很简单的原则，就看你要不要做而已。你真的去进入，你真的明白想要进入，你才真的会发现说那可不简单。西西家经过不少的征战，不少的挣扎，神继续的帮助他，最后他才真的来到一个真实信靠的光景。最后他说他像妇人将要临盆的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那一天晚上救恩来到，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些串起来，你会读出这个主要的信息，好不好？好，我们就今天要停在